荐小仙之书有两个最三个多，篇幅最长，内容最隐晦，意象表记多，有关弥赛亚和神国度的预言多，强调悔改次数多。作为耶和华所纪念的，撒迦利亚有什么话要说？请听张德仁牧师为你主讲《撒迦利亚书》研读。
欢迎来到真道分解，我是张德仁牧师。我们今天要来看《撒迦利亚书》第十一课，所要研读的经文段落是撒迦利亚书第九章到第十一章。第九章到第十一章呢，在文学的类型上，绝大部分是属于诗歌体，而十二章到十四章，绝大部分是属于散文体。因此，德仁在撒迦利亚书九到十一章，就把它算成是一整个段落。而九到十四章基本上是关于以色列的复兴，还有弥赛亚国度的来临的一个预言。在这一整大段当中，描述了以色列，还有当他们与列国征战时是如何得蒙神的拯救。在九到十四章里，你也会看到先知的一个眼光。有一些学者在研究撒迦利亚书，他们认为九到十四章是撒迦利亚先知比较后期的时候所宣讲的信息。当时圣殿的重建已经完成，可是先知并没有因此而安于现状，他要将百姓的眼光转移到更遥远的将来，那就是弥赛亚国度的降临，而那才是他们最终的盼望。事实也证明，圣殿的重建只能带来百姓短暂的复兴。我们从马拉基书当中就可以看到，不久的将来，以色列又将固态复萌，背约犯罪。撒迦利亚先知明白，唯有弥赛亚，唯有救世主所带来的救赎，才是以色列百姓最重要的复兴盼望。好，首先呢，我们就先来看撒迦利亚书第九章。九章一到八节是提到了列国将会遭受到审判。九章一节说，耶和华的末世。末世在这一节的原文当中是第一个字，它的原意是担子或是负担，好像是一位主人把担子加在他的下属或是牲畜的身上。因此当撒迦利亚先知说这是神给他的末世，也暗示着他自己承受着一定的压力与负担。当然成为神的传声筒必然有某种的压力，必然有某种的负担，必然有某种的责任。如果一个传道人过得是轻轻松松的，而毫无负担，毫无压力，毫无责任，那他就不是神在这个时代的传声筒了。我自己被神呼召，压力很大的，包括教会的牧养、真道的分解，无时不刻那个压力负担在我身上，但我需要尽上责任，并且依靠圣灵的大能来承担这世代的服事。好，接下来我们看到一到七节提到了大马色、推罗、西顿、菲利士，他们表面上看起来是很棒，但是神是要审判他们的。比方说像第二节说的，和靠近的哈马并推罗、西顿，因为这二城的人怎么样，大有智慧。当然这个智慧是做生意的智慧，而不是敬畏耶和华的智慧，神都在看。以及第六节，私生子必住在雅实图， 我必除灭非利士人的骄傲。这些神都要除灭。第八节说，我必在我家的四围安营，使敌军不得任意往来，暴虐的人也不再经过，因为我亲眼看顾我的家。第八节可以说是这一小段的一个总结，提到神会保护他的百姓，恶人不能够再肆虐，因为耶和华的眼目看顾全地，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可以逃避神的监察。接下来第九节第十节是我要放的一个重点之所在。我们看到有一些人的自我形象很差，有一些人自大，有一些人自卑，有人说自大和自卑是一线之隔。自大、狂傲、目中无人，当然像刚才所提到的推罗西顿、非利士等等呢，都会给你我一个历史上的一个见解。自卑呢，自卑跟谦卑是不一样，自卑是灵性成长的障碍，自卑者会将焦点集中在自己的限制上面，而忽略了倚靠神的大能。但相反的，谦卑是明白自己有限，但是倚靠神的大能常常可以突破。在撒迦利亚书第九章九到十节，我们看到了一个将来弥赛亚的一个形象，而这个弥赛亚的形象也是你我需要效法的一个对象。这位弥赛亚救世主，他虽身为君王，但却柔和谦卑，他骑着驴驹，但却有能力除掉战车战马，为全地带来和平。第九节，西安的民啊，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欢呼，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第十节，我必除灭以法莲的战车和耶路撒冷的战马，征战的弓也必除灭，他必向列国讲和平，他的权柄必从这海管到那海，从大河管到地极。当然你我看到了马太福音二十一章一到七节，耶稣也是骑着驴驹进耶路撒冷，那是一个不卑不亢的一个形象，这个形象也应该是基督徒的形象。麦克阿瑟将军他为子的祈祷文，我相信是很有名的，而在祷告文当中，他就是用了这个形象来祷告。他说，主啊，求你使我的儿子坚强到一个地步，以致能知道自己的软弱，勇敢到一个地步，以致在恐惧中能面对自己，使他成为一个胜不骄败不馁的人。我恳求你不要让他走上安逸舒适的路，而是要接受重压苦难与挑战，让他学习在风暴中站起来，让他学习对失败的人有切身的同情。这个是麦克阿瑟为子祈祷文，他有儿子坚强，但那个坚强不是狂傲，而是能够知道自己的软弱，能够在恐惧当中面对自己，能够倚靠神，成为一个胜不骄败不馁的人。期盼你我也能够仿效耶稣王者的风范，虽是王者之尊，但却能够谦谦和和的骑着驴驹。我记得过去我很尊敬一位教会的长辈，我打电话邀请他来教会正道，他非常谦卑的要我稍等一下，然后呢他翻阅他的记事本，去评估到底可不可以来。但隔了好多年，他成为一位大牧师之后呢，我再邀他，他的态度完全变了，他态度变得非常忙碌，没有空啊，不要找我，你难道不晓得我现在很忙吗？我是很有名的牧师，期盼你我都不要走到 后面的那一步，能够谦谦和和的骑着驴驹。接下来九章十一节到十七节是提到了神的百姓的得胜，神的子民将会在神的带领底下得胜，而且享受丰盛。也许此刻的你正在艰难当中，但是我希望撒迦利亚书九章十六节十七节你可以经常把它摆在你的眼帘前。十六节，当那日耶和华他们的神必看他的民如群羊拯救他们，因为他们必像冠冕上的宝石高举在他的地以上。他的恩慈何等大，他的荣美何其盛，五谷健壮少男，新酒培养处女。我想特别最后一句呢有点难理解，难理解就参考别的译本哈。五谷健壮少男新酒培养处女，新译本就翻译作五谷和新酒使少男少女生气勃勃，这个翻译就比较好理解了。神的恩慈很大，他的荣美很丰盛啊。到第十章告诉我们，这一切复兴的来源是神，而这也是基督徒所需要真正去倚靠的。十章第一节说，当春雨的时候，你们要向发闪电的耶和华求雨，他必为众人降下甘霖，使田园生长菜蔬。第二节，因为家神，这家神是偶像的意思哈，所言的是虚空，卜筮所见的是虚假，做梦者所说的是假梦，他们白白的安慰人，所以众人如羊流离，因无牧人就受苦。我们看到在古代农业社会，春雨是相当重要的耕种的条件，而当时的人也会常常寻求偶像的帮助。这些偶像呢说好话的啊，他们白白的安慰人，不说真话。而如果人们跟随的是这些偶像，那么结局当然就是悲剧。三到十二节告诉我们要倚靠神。第三节，我的怒气向牧人发作，我必惩罚公山羊，因我万军之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羊群，就是犹大家，必使他们如骏马在镇上。公山羊所代表的是领袖啊，牧人也是领袖，神要惩罚领袖。第四节，防角石、钉子、征战的弓和一切掌权的都从他而出。这他指的是耶和华，指的是神。而什么是一切掌权的呢？而上文用征战的弓、用钉子、用防角石来表示一切掌权的。所以防角石、钉子和征战的弓都是一切掌权的同位语。第五节，他们必如勇士在阵上将仇敌践踏，在街上的泥土中他们必征战，因为耶和华与他们同在，骑马的也必羞愧。在这段呢，我们看到像牧人啊、公山羊啊、领袖啊，这些领袖寻找的谘商对象错误了，他们寻找家神啊，寻找偶像，寻找占卜的，寻找卜筮，寻找做梦者哈，这些所谓异教的这些神谕者。领袖寻找谘商的对象错误了，就没有办法有效的领导。我想呢，现在很多教会也是一样，很多教会的牧者要不然就追求韩国复兴的模式，要不然追求美国的复兴模式、新加坡的复兴模式。到底这些领袖寻找的谘商对象是什么？其实信徒应该要仔细的检验，因为领袖寻找的对象错误了，吃亏的是神的百姓。如果领袖寻找的谘商对象不是神，不是神的话，而是诸多的旁门左道，我觉得信徒应该要起来反应的。因为若不是倚靠神，倚靠神的话，教会不会坚固的。诚如十二节所说的，我必使他们倚靠我得以坚固，一举一动必奉我的名，奉神的名，表示一举一动都是有神的话做根据的， 这是耶和华说的。唯有这样的教会，我们看到第六节说神要坚固，神要拯救，第八节说神要怎么样发嘶声，这个嘶声的意思是神要吹哨子，要聚集我们。第十节，我必再领他们出埃及。弟兄姐妹，如果你是教会的领头羊，我真的要奉劝你仔细思考你所寻找諮商的对象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如果諮商的对象不是神，不是神的话，我真是劝你要悬崖勒马，小心谨慎才是。因为撒加利亚书的后半段是比较容易明白的，所以德仁花多一点时间在讲解前头的意象，而撒加利亚书的后半段德仁速度就稍微快一点，希望您原谅。第十一章呢，我们看到了，如果教会的牧者、领袖、长职寻找了错误的諮商对象，神也不会姑息他们的。在十一章的一到三节讲到了领袖的失败，接下来四到十七节讲到了良牧被弃的苦果，良牧当然就是神了，或是当时的先知，神的代言人。第四节，耶和华我的神如此说，你撒加利亚要牧养这将宰的群羊，买他们的，宰了他们，以自己为无罪，卖他们的，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我成为富足，牧养他们的，并不连续他们。第六节，耶和华说，我不再连续这地的居民，必将这民交给个人的邻舍和他们王的手中，他们必毁灭这地，我也不救这民脱离他们的手。于是我牧养着将宰的群羊，就是群中最困苦的羊，我拿着两根杖，一根我称为荣美，一根我称为连锁，这样我牧养了群羊，一月之内我除灭三个牧人，因为我的心厌烦他们，他们的心也憎嫌我。在这里好像演出一个行动剧，第七节，撒加利亚的手中拿了两根杖，一根称为荣美，荣美的原文是恩宠的意思，一根我称为连锁，连锁是联合的意思。这杖本来是要保护羊的，赶羊的，但是呢，在这里象征着神的恩宠，象征着与神的联合。而说到第八节，除灭三个牧人，到底这三位牧人在一个月之内，一个月指的是一段时间哈，这三个牧人是谁呢？在学术界至少超过四十种的解释啊，但德仁认为呢，如果圣经没有明说，我们就不要很有把握的说一定是谁。有人说一定是约雅敬啊、约雅金啊、西底家啊，或是当时的领袖、先知、祭司、君王啊，我想这都是我们没有把握的。三也是一个完全的数字啊，你可以说神要除灭一切不属乎神的领袖。所以我说那些领袖寻找错误的諮商对象的，你要小心啊，神会修理你的。再来，本来撒加利亚拿着两根杖，一根杖是所谓的荣美，神的恩宠，神的保护，另外一根呢是连锁，所谓的联合，合一。第十节说，我折断那称为荣美的杖，就是恩宠啊，保护，神不再保护了，表明我废弃与万民所立的约。这个废弃是暂时性的一个废弃，因为人被约，神要管教啊。第十一节，当日就废弃了，这样那些仰望我的困苦羊就知道所说的是耶和华的话。当然神管教这些领袖所犯的罪呢，有少部分仍旧相信神的犹太人，他们也会受到连累。因此我常说，人间的苦难，有一些苦难是自己犯罪的结果，有一些苦难是别人犯罪的结果所造成的，有一些苦难呢是不明原因的。我们需要知道苦难有这三种原因，因此聪明者呢遇到苦难就先认罪， 认完罪之后就把其余的就交给神了，在苦难当中学习能够明白神的心意。十二节，我对他们说啊，这他们呢有可能是商人呢，因为你知道牧羊人有一些是代工的哈，帮忙牧羊的，牧完羊之后呢要把羊拿去卖哈，卖给商人的。我对他们说，你们若以为美就给我工价，不然就罢了。于是他们给了30块钱作为我的工价。当然这个行动句可能当时的人不太容易明白，但到了新约我们就知道了。到了新约，我们看到那30块呢就犹如是30色克勒的银子啊，这在旧约当中呢就等于是一个奴仆的一个身价。而到了新约，应验在马太福音27章第3节，耶稣的被卖。13节，耶和华吩咐我说，要把众人所固定美好的价值丢给摇户，我便将这30块钱在耶和华的殿中丢给摇户。14节，我又折断称为连锁的那根杖，何意没有了？为什么呢？下文说啊，表明我废弃犹大与以色列弟兄的情谊，也就是北国和南国不会再复合。主前325年，撒玛利亚人他们就在基利山上自行的建造圣殿，与耶路撒冷对立，两地人就更为分离，也应验了在撒加利亚书11章14节所说的。最后我们看到15节到17节，神要撒加利亚扮演一个坏领袖，而也告诉我们了坏领袖的结局。反观我们今日教会，其实对于领袖都有所要求的，对长子都有所要求的。有一些教会随随便便安立长老，或是说呢，原本安立的时候他是不错的，但后来败坏了，就应该拿掉他长老的职分，因为职分和职务是相连的。如果没有资格，或是在职务上没有见证，当然就失去了那样的一个职分。此外呢，我们也要来思想说，是否教会要有一些有效的机制来监督这些领袖们的表现。所以我非常反对啊，在教会当中的独裁摩西式的领导。在新约时代，我们看到教会的治理都是群体领导。在政治学上有一句话说啊，权力带来腐败，绝对的权力带来绝对的腐败。这句话在教会里面也是如此。因此教会需要建立健康的长执会。这长执会呢，不要只有和主任牧师做朋友的，有的时候也要来监督这些牧者。好，今天9章、10章、11章我们看到3个主题。第一个主题，神会伸张正义，而人要谦卑骑着驴驹，好好等候定睛未来的荣耀。第二点，领袖要仔细来寻找諮商的对象。第三点，不好的领袖神必处置。